2025年12月25日，圣诞夜，寒风袭掠北美大陆，华尔街指数如常起伏，华盛顿辩论永无休止，硅谷巨头们轮番登场， AI 如饕餮一般，每日吞噬千万数据，不断进化。然而，如果以这一天为路标，回首望去，原来美国梦的样板间，最后一家百事达门店，已闭店6年09个月。曾象征一个阶级安稳生活的汽车城底特律，申请破产已是13年前的旧闻。那些曾许诺终身福利的中西部钢铁厂烟囱，大多冷却了不止一个世代。80后在教室里第一次听说中产阶级的时候，电视上的美国是一个男人一份工作，养得起老婆两个孩子一条狗和两辆车。90后在电脑室里第一次打开雅虎时，以为屏幕那头的老美人手一栋带草坪的房子。而如今00后刷到的美国，在新闻里已经衰落了20年。而最近火爆出圈的斩杀线理论，将原本严肃的风险私有化、中产挤压、信用陷阱、阶层成本等社科金融学里的学术词汇，简化成了新时代们都能看得懂的游戏术语。而我这种互联网老登也好奇，那个曾经教世界中产如何生活过的国家，何以走到今天？ GDP 依旧世界第一，军费依旧世界第一，科技巨头依旧横扫全球，难道真有接近30%的家庭活在跌一跤就再也爬不起来的恐惧之下？我是老肖，今天来聊聊斩杀线，到底是情绪宣泄，还是美国真实的国运缝隙？在正式开始前，我们先科普一个热知识。所谓斩杀线理论，在美国从不是一个新概念，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社会问题。但这类研究通常充斥于社科类的各类学术报告中，但在中文互联网鲜为人知。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美国慈善组织联合劝募协会于2012年提出的爱丽丝理论，其指代那些资产有限、收入拮据但拥有工作的生存临界线。其全称为 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， 其缩写刚好是 Alice， 故又称爱丽丝线。说来讽刺，与童话重名的同时，也刚好印证了书中的名句，在这里你得不停地奔跑才能维持原地踏步。根据研究，在美国处于爱丽丝线的这类人大概覆盖全美人口的 30% 左右，他们有工作，但基本只满足生活所需的最低临界值，其中家庭刚性支出占收入的 70% 到 80%， 包括保险、房产税、车贷和学费贷，几乎没有可支配的应急资金。而美联储给出的数据更冷酷， 40% 的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现金。但另一方面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美中位数收入高达59540美元，而华盛顿、新泽西州等中位数收入更是超过了10万刀。一边是400美元拿不出，一边是中位数6万刀，这里面是有人说谎了吗？抱歉，两边说的都是真的，但互联网上无人深究，大家只是用水面上的数据互骂对方妖言惑众，但水面之下的原因却鲜有人提及。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啊，让这两个相差极大的数据同时存在呢？咱们不妨一条一条看下去。很多外来观察者，尤其是从稀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一代，完全搞不懂一年6万美元的收入怎么可能存不下来钱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上个世纪。1931年，詹姆斯亚当斯首次提出了美国梦概念，随后黄金一代们用石油、汽车、钢铁打造了美国中产样板间，一人工作，老婆居家，一房两车，两个孩子两条狗，成为中产标配。下班遛狗打滚，周末联谊烤肉，每年2次度假，孩子的万圣节糖果、圣诞节礼物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过日子不就是吃饭穿衣活着就行吗？这都啥花里胡哨的娇柔造作。但对于发达了一个世纪的美国人来说，人家从爷爷辈儿就是这么过的，男性的责任就是要照顾好家庭，这是几代人的价值观。男性圣经教父克里昂说，不照顾家庭的男人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男人。 新世纪风靡全球的速度与激情，贯穿全片的台词永远是 We are family。 就连科幻的复联，钢铁侠对女儿的遗言都是 I love you 3000s。 所以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中产男性，那么从你爷爷爸爸再到你，接受了近百年的价值观就是我要照顾好家庭。怎么照顾？至少是上面的那一套，有房有车有度假，有钱有闲有陪伴。如果你自认中产，那么这套东西就不是什么可选项，而是必须项。那么在这个配套下，你觉得还能存下来多少钱？甚至在美国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下，比起我怎么存钱，更有意思的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存钱？我去美国不算多，这十年间也就20来次，短的出差3-5天，长的度假半个月，其中跑得最勤的应该是 Vegas。 而每次去回来一看信用卡的账单，都会感叹这个地方真是消费天堂啊，甚至有种不消费你就亏了的错觉。这里首先聊个概念上的根本不同。在亚洲，很多人对于信用卡的概念是我暂时没钱，刷个卡应急一下。而在美国，多数人的概念是我有钱，但付款肯定要刷卡啊，因为能挣钱。啥意思？首先咱们来看开卡奖励。以最常见的 Chase Freedom 系列为例，通常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1000就给200左右的现金。这个要求在美国生活几乎等于没有，这就是白送的钱，你要不要？然后如果你资产信用好，咱再弄个比如万豪希尔顿的联名卡，年费也就100到300左右，但直接送你3-5晚的酒店住宿。所以你看一些美式名媛经常酒店来回住，很多就是信用卡白送的房晚。那这白送的度假酒店你心不心动？而在网上的 Amex Platinum、 Chase Sapphire Reserve， 甚至兑换头等舱机票、机场休息室，这些既是实惠又象征圈层，你想不想拿？有人说这不是资本主义陷阱吗？我是大聪明，糖衣吃掉炮弹打回，就薅个开卡羊毛，然后就不用信用卡了呗。但大聪明啊，人家信用卡公司能想不到这点吗？那接下来就是各种优惠返现了。你日常总要消费的吧，那用现金为啥不用信用卡呢？咱这一般消费返 1%-2%， 餐饮返 3%， 旅游返 4%-5%， 特殊卡甚至 6%-8%， 这套组合拳下来，信用卡你不就长久用下来了吗？毕竟谁和钱过不去呢？行，到这里事情还很正常，但别急，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什么叫老母猪穿外套，一套又一套。等你日常消费返现有了，人家还有积分奖励呢。而积分这玩意儿用途就多了，换机票、兑酒店、日常升舱，甚至如果你是联名卡，积分更多。而积分这玩意儿最魔性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线性增长，而是倍率增长。什么意思？比如你消费1美元给1积分，但消费1000美元给5000积分，消费10000美元给100000积分，这是典型的消费心理学。很多时候人们会因为这种占便宜的心态消费更多。比如你原本要消费8000美元，但积分是5倍，如果凑够10000，积分就是10倍了。屏幕前的诸位自己扪心自问，这玩意儿不就跟日常满减优惠一样吗？是不是就容易冲动消费更多了呢？而到这儿还没完，等你消费越多后，咱就不能升级卡片了吗？这等级就多了，普卡、金卡、白金卡、黑卡、定制卡。而这套等级既有优惠的里子，还是代表圈层的面子。而且这玩意段位越高，奖励越多，免费机场贵宾室、免费酒店升级、免费托运行李，额外里程都是实打实的优惠。总而言之，消费越多，社会权力越大。这里遵循着资本主义的铁律，强者恒强。甚至如果你有次不小心上头，账单刷爆了，别急，人家也不催你，并且还很人性化的说，您先还个最低额度 2% 就成。而且咱当初为了开卡薅羊毛，大概率开了也不止一张卡吧，大不了 AB 卡互套，拆东墙补西墙呗。但他不会说的是，那个 2% 的最低额度之外的未还款的 90% 多，将会支付高达 15% 乃至 20% 的超高利息。而一旦踏出了最低还款这一步，一旦逾期，之前的所有奖励、福利以及社会信用将全部清零，而斩杀性的镰刀也就此落下。到这里咱们来复盘这场信用卡游戏。它的本质是信用即财富。在美国，良好的信用分数是租房、贷款、 甚至求职的通行证。而且在全球大放水和常年温和通胀的美国来说，主流的财务建议是将现金用于投资，而用低息或免息的信用卡债务来满足消费需求。综上，只要你能积极使用并按时还款信用卡，从某种意义上全是好处，没有坏处。
但是孤单代价是什么呢？
会有商家又是开卡送钱，又是返现返点，还能无息用钱吗？好事全让你小子赶上了，怎么可能？人家对赌的是人性，或者直白说，就三个字，自制力。如果你能量入为出，按需消费，那么美国信用卡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羊毛。如果你上头冲动，提前消费，那美国信用卡就是你堕入斩杀线的必经之路。至于答案，现实已经做出了回答，永远不要考验人性。如果你正儿八经在美国生活过，或者有一些美国朋友，应该经常能听到一项吐槽，就是操蛋的账单文化。咱可别当着和尚骂秃驴了。其实日本这方面也不遑多让，甚至可以说，随着近几十年来互联网巨头的兴起，美日欧这些国家的用户已经完全适应了所谓的订阅制服务。从有线电视、流媒体套餐、手机话费，到健身房会员、Amazon 的 Prime、云储存服务，再到各种专业软件订阅，这玩意儿用起来是真便捷，免费试用，一键开通。但有多少是长期使用，有多少是偶尔一时兴起的呢？还有多少是当初手欠想试试，后来一直忘了取消，从而一直在扣款的呢？不说别人吧，就说我自己，日常订入的软件还有各种服务，刚翻了下账单，至少超过了20项。购物类的亚马逊，娱乐类的 YouTube、Netflix、Switch， 刚需类的 NHK、话费、宽带、健身房，办公类的 ChatGPT、Gemini 等等。反正基本每天手机都会跳一些付款的提醒，只要金额别夸张，一般真懒得深究。毕竟有些虽然不是每天用，但一个月总会用那么几次吧，留着来回折腾怪麻烦的。而日本生活订阅制还算是吐槽，那美国的订阅制有时候就真让人肉疼了。比如之前踢完球和哥几个闲聊，说起人生中做莫名其妙的一次开支，一美国哥们就聊到之前老婆被邻居拉着去参加了一个瑜伽体验课，说是前三节免费，结果刚去两次就发现怀孕了，之后换车交接备孕一路折腾，也忘了这茬。等到了年底，突然收到了瑜伽馆的年费账单，说是参加体验课没特殊说明以后不来了，就默认成了瑜伽馆的年卡会员。就这一不留神，3000刀没了。但这事儿你也没法说理，毕竟你当初也没问清楚啊。所以现在大家回看绝望的主妇里，苏珊对着邮箱里的各种账单美式崩溃，人家真不是夸张手法，而是艺术来源生活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会发现，美国人不是不挣钱，也不是单纯的乱花钱，甚至你可以说，很多人在每个环节都选择了局部最优解。那为啥有时候莫名其妙就沦落到斩杀线里的呢？接下来咱们不妨先看一个美国典型中产的人生轨迹。学生时代，你被告知教育是投资，于是贷款读大学。刚出社会，为了体面安家，你得房贷房租二选一。人到中年，孩子教育、陪伴、社交、医疗保险全部排队等着你。再往上，得自己养老和健康了。于是你一边还学贷，一边还房贷，还要陪孩子，维持社交，偶尔度假，中间穿插着车险、医保、税。这钱从哪儿来？只能从信用卡来。这意味着从你拿到第一笔工资开始，你就是以负债为开局的。于是剧本开始固定，学贷还完，房贷开始，房贷到一半，孩子教育支出接力，孩子成年，你开始为自己的养老准备。这套玩法就是，每当你负债差不多结束后，新的人生主线任务又要求你承担新的负债。它的本质是用长期负债购买硬件，如学位、房车，用短期借贷维持软件，如生活品质、家庭、社交。而只要你遵从这百年来的传统美式中产叙事，它就如此的环环相扣。它甚至不是压迫，反而是正统美国梦的逻辑延续。当然你可以选择脱离这条主流叙事，打听打听这条街谁是南区的老爹，跳过美国梦，化身 Frank， 那简单了，全是自由，没有枷锁。 生活以痛吻我，我干翻他全家。但说实话，愿意这么搞的人不多，能搞成的更少，大多数人还是乖乖的走那条标准中产的路。甚至今天咱们不妨再关起门来说点更深层次的玩意儿，即美国中产今天这套消费天堂模式是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标准在美国定，利润在美国结，生产在亚洲干，出力在非洲扛。苹果负责定义长什么样，沃尔玛负责把货铺到全世界，高通收专利费，华尔街分全球账。结果就是美国中产确实坐在了消费链顶端，但他们赖以生存的稳定制造业岗位却永远回不来了。制造繁荣和收割全球，这是经济的一体两面，没有人可以既要又要，谁都不行。别说特朗普发 Twitter 不行，你就是奥特曼发激光也不顶用。而这套体系会带来了两个必然结果，其一是内部的去技能化和极化，其中本土制造业萎缩，中产从就业稳定的工厂转向相对不稳定的服务业，而赢家通吃的科技金融业，两者叠加，富人获得资产，穷人获得保障，只有中产被挤压，社会也从橄榄型走向了哑铃型。其二，安全的脆弱性，这种生活方式极度依赖全球的稳定，贸易通畅和美元潮汐，任何动荡如疫情、战争、贸易摩擦、通胀一旦输入，加息就不可避免，而加息直接就会影响到上面提到的学贷、房贷、信用卡全金融产业链，这会直接压缩中产脆弱的现金流。所以这时候不妨再回到当初那个撕裂的数据，中位数收入6万刀和掏不出400刀。这里没有人说谎，六万刀是收入，是这套全球分工体系付给一个美国中产的超额报酬，而掏不出400刀是结果，是这笔支出了美国体面生活加固定利息加消费主义文化之后的结余。这两者站在千年以来习惯储蓄的亚洲人的视角里似乎过于荒诞，但如果你站在美国视角，这两者毫不冲突，甚至本该如此。在写这段的时候，我查证了很多资料，并且某些平台有大量这样的真假故事，甚至有人和我说这段算是全文情绪引爆点，咱们可以写一些悲惨的例子，用戏剧化的手法来佐证，这样能增加这篇内容的爆款潜质。但我思考后正式回复，抱歉，我不喜欢这样，因为如果按照传统逻辑往下写，我就应该和网上千篇一律内容一样，开始描述美国中产似乎因为一点小事而破产的惨状，甚至越惨越好，这样大家爱看，我也好写。但这本质不就是一种博人眼球，迎合算法，喜欢把个例当普遍的互联网之恶吗？我目前产出的200多条内容，不敢说每篇做到开卷有益，但回望来时路，至少希望能做到谷歌的那句 slogan Don't be evil。 所以我在和十几位美国朋友聊后，征得其同意后，将其中一位典型中产的家庭收支数据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三口之家，爸爸 IT support 年薪 6.8 万，妈妈助教加零工年薪 3.2 万，孩子7岁，小学2年级，所在地德州，家庭总收入约10万美元，在全美属于标准的中位偏上，其中房子是按揭，车子2辆，一辆通勤，一辆度假，周末 Costco， 平时 Target， 每年1次到2次国际或跨州旅行。如果你到访，绝对会觉得这哥们混得不错，挺体面的。但如果拆开账本，你会看到房贷加房产税2400每个月，医疗保险700每个月，车贷加保险850每个月，食品开销900每个月，学校活动夏令营杂费600每个月，水电网气手机350每个月，信用卡正常消费账单700每个月，月固定支出合计约6500美元。那夫妻扣税后每月到手收入是多少呢？答6700。是的，这对看着非常体面的中产夫妻，每月结余仅为200美元。但就这200美元，有时候还是纸面结余，比如车轮胎被扎了，家里冷气坏了，老婆某次购物冲动了，老公哪次喝酒上头了，反正基本上每个月多的时候存个400-500，少的时候赤字给100-200，再加上每年的夏冬2次度假，基本就月光。所以和那个哥们儿聊到后半程的时候，他自嘲道 Bro， 我他妈确实看着还不错，但每年年底一算账，基本存不下啥钱。我在闲聊到最近斩杀线的问题后，那哥们倒是很典型的美式幽默回复道，哈，那我好像完美符合。我听完后多嘴问了一句，哥们儿，你这夫妻收入真想存钱应该也不难啊，干嘛不存点钱应急呢？万一啊，我是说万一有点啥事儿，咱不至于太被动吗？那哥们直接笑道，不如你觉得我哪项开支是能少的？房子换小点吗？夫妻和孩子都有点个人的隐私空间吧。车子少一个，我总不能每天开着皮卡去上班吧。让孩子少点课外活动，这会让孩子失去运动活力的。至于食品吃饭什么的，总不至于我每次逛超市都盯着价格标签来买吧。其实聊到这里，我就不好意思继续追问了。但同时聊完这十几个不同的美国哥们后，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考，算是一家之言分享给大家。你一方面看着美国各种颠覆传统的文化自由、思想自由，甚至是性别自由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其实美国还有大量的所谓传统老白男，这帮人从父辈乃至更早传承的那套生活方式也是真的。孩子和大人之间就得有隐私，车这玩意等于腿，两条腿才能走路吧。度假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哪有人天天工作不休息的呢？这套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家的基本配套了，你非要人家改生活方式，就像跟日本人说咱跨年别吃荞麦面了，吃咖喱吧，不是不行，是很奇怪。所以就以这哥们为模板，客观来说，如果发生某种不幸，其确实有可能处于斩杀线的范围内，但同理这也是他的选择。而任何选择都有代价，他坚持着那套传统的家庭结构叙事，就要承担部分风险。而根据 Alice 的全国报告也能佐证这一点，其中全美 13%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 29% 属于 Alice 线，他们有工作，但收入和支出几乎持平，偶尔还会赤字。而剩下的60%家庭则过得更加体面，他们有房，有退休账户，有 401k， 有股票，有指数基金，银行存款可覆盖意外。综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美国不是什么民不聊生的地狱，但真不是什么遍地黄金的天堂。它和所有社会一样，都是分层的，其中 60% 正常生活，有松弛， 40% 缺乏缓冲，一旦连着几件小事意外，就可能会被推入螺旋下降通道，掉入所谓的斩杀线。所以摆在很多美国家庭面前的，与其说是斩杀线风险，不如说是生活方式选择。你可以选择 A， 保留传统那套美国梦叙事，房车度假家庭我都要，但代价就是现金流紧张和生活的低容错率，一旦多个意外连接，就可能彻底阶层滑落，甚至直接破产。当然你可以选择 B， 那就是放弃主流价值，那接下来就简单了，自由每一间，狂野每一天嘛。视频最后我想说，视频最开头的那几个画面是真的，美国急诊贵，托儿费吓人，有人从中产跌落到贫困甚至破产。但另一方面，美国依旧坐拥全球第一的 GDP， 其中中位数收入甚至超过很多国家的精英阶层，这也是真的。一个国家的现实永远比任何一个视频复杂的多，但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另外一件事重要，那就是千万不要被任何人、任何机构的某种单一观点给带偏，这里面也包括我。不管他是在骂美国、夸美国，还是像我一样，试图讲一个看上去还算中立客观的版本，请记住，这都只是一个视角而已。我能做的，就是把我所能查到的数据、听到的故事、看到的现实摆在你的面前，但最后那个该怎么想的权利，请一定要留在你自己手里。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不是美国有斩杀线，日本有规训线，而是我们习惯了让别人替自己下结论。所以如果你能从今天的这个视频里带走一点东西的话，我希望不是某句话，也不是某个立场，而是一个习惯。以后再看到任何的惊天真相深度揭秘，请先别着急点赞或骂街，先提醒自己一句，这是一个角度，不是全部。我是老肖，希望你永远有能力为自己找答案。 Yes
I'm a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